在那里面有几天的聚会，有几天的布道。那本来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应该有这个关于维吉尼亚泰克事情的回应，我想教会面对这个事情应该有我们自己的回应，我们来如何来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但是因为我去了加州，那红雁姐妹也去了维吉尼亚泰克看她的孩子，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件事情出现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两个孩子在这个学校里边啊，在这学校里边，我们的邻居、我们的邻舍，可能我们你们周围的人都会有孩子啊，在那个学校里边。我们在报纸上也看到了，我们很感谢神啊，在红雁的儿子那个房间里边，枪手啊，他打了几枪，他门没有进去啊，门没有进去。那个 TA 也是从中国来的一个访问学者，那么他藏在讲台后边，那当然一枪啊，从讲台穿过去，从他头旁边穿过去，没有打中他。啊，神啊，保守了这个红雁的儿子，那我们为此要献上感恩。我们为耶稣说，我们要与啊喜乐的同喜乐，与哀哭的同哀哭。所以今天我们啊要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反思这件事情啊。今天牧师的信息也是在此啊。我们感谢主，我们把时间交给红雁姐妹，让她来讲啊她儿子的生命的见证。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主。这个见证是给主的，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们用掌声来鼓励他。哎，你麦克风哪里去了？
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教会给我这个机会在这里头见证神的大能。大家都知道，过去在4月16号的时候，维吉尼亚泰克发生了枪击案件。当时我知道发生枪击案件的时候，我就给我的儿子打电话。那个时候线路非常逼急，我打不进去。我就跟我的先生联系了一下，我说的你要有时间一直要跟他去联系，因为我在幼儿园上班，没有太多的时间去make phone call。那个时候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但是我先生告诉我说，我的儿子已经给他打了电话，说他没有问题。可是当妈的就这个心情不一样，我知道想跟他听到他的回应以后，我才知道我自己是很平安的。那么我一直到下午三点半三点四十左右那样的，我才跟我的小孩子通上电话。我跟他通上电话以后，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讲，他说的，妈妈我非常 lucky。 我说为什么？他说的，枪手呢，我就在这个 building 里头，而且就在这层楼上。枪手如果，他说那个走廊是两边楼梯都可以上的，他说枪手如果从这边教室开始打，那我的教室是第一个教室，因为枪手他选择了从那边的教室打，我的教室就是最后一个教室。他说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防备。当我一听到孩子跟我讲这样的话的时候，我的泪水就流下来了，因为我知道是神保守着他。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归荣耀给神，是神保守你的平安。我说你知道小妹妹天天都在为你祷告，因为我们从去年10月份，我们全家我先生开车带两个女儿的时候，回家的路上出了一个车祸。那么小孩子，我这孩子就在车上，这场车祸中有一些惊吓，他就是每天都在祷告，让爸爸开车平安，妈妈开车平安，还有他的 school bus driver 开车平安，还有哥哥在学校有 safe the trip。 他说那他就是没有一天间断的，每天睡觉就是这样的祷告。那我当我听我的孩子这么一讲的时候，我就真的是觉得是神在这场灾难中保守了他，因为真的是我也觉得是神听了这个小孩子的祷告，保守他真的是不免于这场灾难。我说真的是，我说我非常非常感谢神，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其实有很多这个，我过后以后上个礼拜去看他，又了解了更多。我真的是不能不把这个荣耀归给神。有很多的 chance 呢，你看想说这个枪手他为什么选择了这边，我们不晓得。他也可能选择的是教室人最多的去打。那么那天我儿子上课的时候，他们班只去了11个人，又有很多将近一半的人缺席，所以他们班教室人是最少的。那么神也保守他，就没有选择他的这个教室。那么他们又有足够的时间来防备。当他们防备的时候，我问我儿子，我说的他们把门都挡上以后，枪手来 来到他们班了以后，他在外面 他在教室里都能听到枪手上枪栓的动那个声音，完了以后撞门开门没有就是没开的，完以后就照那个教室里就打枪。我说你在想什么？他说我就在祷告，他说求神 take care over。 那么神真的是也真的是保守他们，真的免于整个这个教室没有受到任何的枪那个伤害，保守了他的平安。就是我非常感谢神，我也是说告诉他要靠着神，以后真的是要靠神过神赐给我们的日子。真的是我们要真的是也要说我们做基督徒的真的是要像小孩子那样的天真，天天的来祷告。圣经也教导我们说在走奔往天国的路要像小孩子一样的天真，我们就一样就能蒙福气。感谢赞美主，将荣耀归给神。
感谢主啊，我们啊，当我们听到这个学生家长的见证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把荣耀归给主。我这几天说实话，我看过太多的死亡啊，可是我还是非常的难过，因为我觉得这些孩子们他们太年轻，他们的生命刚刚开始，可是他们就没有了。所以在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非常的沉痛的心情来预备这篇讲章。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如何来看这个问题啊，我们来如何来回应维吉亚泰克发生的事情。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我们身边啊，有我们的孩子，有我们亲人的孩子，我们邻舍的孩子，甚至连凶手都是我们的邻居啊，他住在三丘维欧。我在想这个这些孩子们他们的生命如果展开的话，他们可能会成为这个国家甚至世界的极有用的人才啊，33条生命，这是不该发生在今天的事情啊，不该发生在今天的事情。所以当这些事情出现的时候，在维吉尼亚的华人亚裔人感觉到一种极大的压力。我想我到加州的时候可能这个感觉就小了很多，可是在维吉尼亚这种创击是很深很深的，因为涉及到我们在这里生活的每一个亚裔的人。我记得我有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题目是假如这件事真是华人所为。我不知道你们读过这篇文章没有，他是这样说的，说在事发的当天，美国芝加哥太阳报以及一家英国的报纸认定枪手是从上海签证来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是因为失恋引起的报复的心理，所以他开枪打死了别人也自杀了。那么这个消息使我彻夜难眠啊，这个人不是基督徒，他写的哈，他说我想到假如这件事情真的是华人所为，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他说假如这件事情真的是华人所为，人们自然会联想到1991年11月1号发生在爱荷华大学的卢刚的枪击案件。整个的枪击案件不足20分钟，卢刚在自杀前总共向6个人开枪，打死了5个，其中有一个打了残废，那么然后他自己自杀了。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拿到他的博士最高的奖学金，他的奖学金被山林华他的一个同袍拿到了。他说假如这件事情真的是华人所为，美国政府可能会因为这个留学生的枪击事件和卢刚的事件联系到一起，会减少中国留学生留美的名额，理由是又一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制造了历史上最大的血案。他说众所周知，美国政府曾经因为国家安全的问题很长的时间减少了中国留学生的人数，后来因为美国大学的极力反对，考虑到经济的因素重新增加了名额。尽管如此，可是当外国的留学生危害到校园安全的时候，美国政府毫不犹豫地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他说这样的后果是多少中国希望到美国来留学的孩子们，他们的辛勤的努力，他们的梦想会付之东流。他说假如这件事真是华人所为，多少年来我们在美国的华人社团通过积极的参政，通过展开各样的文化的交流活动，通过对美国社区的贡献，通过几代人在美国主流社会艰难地树立起来的平和的、谦虚的、上进的、温和的、勤奋的形象， 会和一个血腥的、暴力的、冷酷的、残酷的杀手联系在一起。他说，我们过去的努力会显得多么的无力。最后，这个作者他说，我真的希望海内外的华人能再一次的深切体会这一场悲剧的严重后果。无论如何，悲剧不应该再发生，悲剧不应该再重演。在海外的华人不能够接受这种事实，也承担不了这种的后果。他说，我诚恳的希望中国的社会多帮助中国的大学生和中国的年轻人，我诚恳的希望在美国的华人和社团以及教会，在世界各地的中国留学生居住的华人多关心我们的孩子们，使他们孤独的心灵能够得到更多的抚慰，使他们能够在社会的巨变中度过人生中最为难度过的一段时间。他说，同时同为华裔，我们华人能不能够为同样受到伤害的在美国的韩国社团和韩国的人做一些什么，以帮助他们度过历史上这一最困难的时期。所以感谢主，我觉得这封信，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但是我觉得他写的充满了爱心和责任感。我们这天一直为韩国的教会祷告，礼拜二，上个礼拜二我从加州回来，立刻全教会的弟兄姊妹到一起祷告，我们为这些事情也为韩国的教会祷告。我也让浩翔弟兄代表我写了一封信给韩国的 KCPC 的主任牧师，我告诉他，在这艰难的时候，我们愿意跟你在一起祷告。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0章10节讲了一段话他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让羊，或者括号说让人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由此看到说，这个世界不认识主，只有带来毁灭。当你在人生顺利的时候还好，可是你遇到了不公平，你遇到了孤独，你遇到了失败的时候，人里边的反应就出来了。我记得好像一个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他把人一个这种有疾病的忧虑的人，他分出了三个等分。他说，这种人首先这种人他因为里边的一种利比多被压制，于是他会产生他的攻击性然后他这个忧虑就成为他攻击自己的敌人，他是在自己的幻想内经历自己被自己打垮的。赵成熙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其实这个世界的很多的年轻人不仅仅赵成熙一个人，也许你身边的孩子未来就是下一个赵成熙，如果你不好好教育他，也许你的儿女，你看到他面对问题的反应是什么样子的，他的心愿不愿跟你交流，他是把自己封闭在一起，他觉得你跟他没有关系。所以我们要警惕我们身边再出现下一个赵成熙，我们要基督的爱他们，用神的话语教导他们，让他们能够感觉到家庭的爱，感觉到基督的爱，感觉到弟兄姊妹的爱。他在那个爱里边成长，一个爱里边成长的孩子都是感恩，一个在那种抱怨中成长的孩子全是抱怨，抱怨就是苦毒，苦毒就是脏水，有一天出现的时候生命就出现了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这不是危言耸听。所以我们看到说，当美国的宪法修正案不允许在校园里祷告，不允许牧师进入校园布道，不允许校园任何基督教活动的时候，撒旦就在学校里掌权，魔鬼就在这个世界里掌权。一个家庭不设立家庭祭坛，不彼此祷告，不彼此认罪，彼此悔改，彼此建造的时候，家里边就是撒旦掌权。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家里边写着耶稣是我家之主，可是我们知道耶稣是你家之主吗？当你遇到了问题，你真的是以耶稣为主吗？如果你以耶稣为主，你带来的就是生命，丰盛的生命。如果你不以耶稣基督为主，就是撒旦为主，你家里带来的叫偷窃、杀害、毁坏。想一想是不是呢？所以当我预备这讲章，我心里很沉痛，我调出了一份的材料，你们看，近十几年来校园发生血案的记录，我简单的挑最重要的说。2006年10月， 一名32岁的男子在宾夕法尼亚的基督教的新阿米什派的学校里枪杀了至少5名少女，然后他自己自杀了。2006年9月，科罗拉多一个女学生被一名男子开枪打成了重伤，后来那个男子自杀了。两天以后，另外一名少年在威斯康辛州枪杀了一个学校的校长。2005年11月，田纳西学生打死了一个助理校长，两名学校管理人员受伤。2005年3月，一名明尼苏达的男学生开枪打死了其他的9名学生，然后自杀。2004年5月，4名在马里兰州的在一起的校园枪声中受伤。2003年4月，一名少年打死宾夕法尼亚一个学校的校长后自杀。2001年3月，加州一名学生持枪杀害其他的两名学生。2000年2月，一个年仅6岁的密西根州的一个女孩子被同学打死，6岁的一个6岁的杀手啊，前几天有个5岁的自杀，对不对？拿着爸爸妈妈的枪啊。然后1999年5月，乔治亚6名学生遭受枪击受伤。1999年4月，科罗拉多州发生了著名的科伦班啊，校园的枪杀事件，两名少年打死了至少12名学生和一位老师以后自杀。1998年5月，在俄勒冈州的一个学生餐厅，一个15岁的青少年打死了两名学生。我不想再念了，太多了。再往前再推的时候，到1991年11月1日，就读美国爱华大学的中国的博士生卢刚打死了6名教授，6名博士 PhD 啊，然后他自己自杀了。当我们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我们触目惊心，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所以耶稣来，他说让你得生命，他说撒旦无非就是偷窃杀害毁坏。很多人不认识主，很多人也不愿意信主。那么认识主不是一个信仰一个宗教而已，认识主不是参加一个组织而已，认识主是你找到生命的祝福。我们刚才唱了一首诗歌，说你生命中的祝福是从神而来，这个只有祝福，如果你不让神做你的主，你的生命每一天处在危险之中，就像在海上一个小船，没有动力的小船，随着波浪在摇动的时候，你不能够把握自己。人生的道路就是像一个海的波涛一样，我们需要耶稣为我们掌舵。所以我当想起卢刚的时候，我心里很痛苦的。卢刚是北大的我的校友，物理系的，生在北京，学物理的人我觉得是最聪明的人，因为本世纪评最聪明的人是评了20世纪是爱因斯坦，上个世纪，对不对？最聪明的人，卢刚是20世纪第二个聪明的人。可是因为没有上帝，因为爱因斯坦有上帝，他成为世界的这个著名的科学家。可是卢刚他本来可以成为著名的科学家，可以成为天体物理界一个新星，可是他自己毁掉了。卢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一件事情，因为他博士论文通过以后没有拿到最高的博士的奖金，那个奖金是被另外一个同学拿到了。也许他的博士论文比这个同学好，可是山林华却是在学校里被称道的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他是学生会的会长，大家都觉得这个人热情 nice， 美国人说他非常的 nice， 爱于助乐于助人，他不仅学习好，他做人做的也很好。可是他被他卢刚连头带胸打了3枪。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来到主的面前。格林多后书第4章第4节说，这个世界呀，弄瞎了人的眼睛，这些不信主的人，这些不依靠主的人，这靠自己的心意去行的人，此等人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自己的眼睛，不叫基督的荣耀照耀他们。所以在箴言4章23节说，你要保守你的心啊，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用心里发出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 不要有任何的仇恨，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不要有任何的抱怨。不容易的，可是我们可以，因为我们有主的爱啊，主的爱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不要有任何。昨天晚上我就我的谭健跟孩子就跟我说，爱人要学钢琴，我就有个反应就很不好，我就说小时候学了四年了又不学了，放下这么多年学吉他学的挺好，怎么又要改行学钢琴？我说你要把那个放下再学这个，那个就浪费了，你最好学吉他学到底算了，因为对吉他有兴趣，学了四年钢琴，六年小提琴，又学吉他，吉他刚刚学一年就有成效，突然要学钢琴，我的反应很不好，我可能讲了一句很不好听的话，我就说你时间证明你学不了钢琴的。谭健就说你这个话不对，这不是你不说要祝福吗？昨天晚上我都没睡好觉，这一句话说出去，他睡觉我不敢叫起来，今天早上我就到他床边，我给他道歉，我说爸爸也许那句话说的不对，对不起，你可以试一试，再给你一段时间。所以你看，你要保守你的心，当你一句话出来的时候，你想的这句话也许给孩子带来伤害的话，你就要跟他道歉。你也保守你的心，当你道歉了，今天我来讲道我才平安，否则我今天带着这个重担我来讲道，我心里就没有平安。所以你每一刻你要修正你自己的心里的心怀意念，你不可能百分之百做的都对，可是你愿意当你看到错了你来悔改。所以圣经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里发出的。如果我们心里充满了苦毒，我们都觉得别人对不起我们，我们总觉得别人那句话伤害了我，我们总觉得别人那个事伤害了我，然后我们也不愿找他谈，然后我们心里看到他我就难过，看到他你有没有这东西，你看到一个人心里突然咯噔一声，很难过，有没有？有没有你不想看一个人，你看到他你就觉得你想到了很多不好的东西，会不会？我们都会有的，都会有的。所以当你保守你的心，你一定要认罪啊，你要认罪。今天的年轻人，我们只教他们科学，我们只教他们知识，我们今天的学校不再教他们道德怎么样。我多少同学在美国做老师，他们告诉我孩子怀着大肚子就到学校来上课，所有人呱呱给他鼓掌鼓励他，这对吗？有人就可以带枪来上课，那如果吵架时候拔枪那不就开始了吗？在十六七岁到二十四五岁这十年之间是人生最危险的十年之间，这十年是最不安全的，因为他人的反应非常的，因为他那个荷尔蒙在迅速的增长的时候，人的反应不可能正常的。可是如果他手里有凶器，那是很危险的，不仅是美国如此，中国也是如此。我相信今天很多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会看到这个录像，也是如此。我做了一个调查，扬子江的晚报报道有一份调查显示，今天的大学生因为适应不良、抑郁、强迫、焦躁，占30%到60%，不正常心理的占30%到60%。所以根据湖北大学的心理卫生的协会的统计说，他对湖北武汉地区12个高校800多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从大一的新生叫陷入彷徨的迷失到走出困境，差不多有32%的学生需要1年的时间，54%的学生需要2年的时间，另外14%的学生需要更长的，说不定多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得到医治的。所以由此可见，我们看到今年有70%的大学生在大学的4年里边，约有1半的时间陷入在彷徨迷失中，难怪很多人常常做出一些疯狂的举动来，让我们不可以理解。所以国内的报纸说，近年来中国高校由于心理健康的问题引发的恶性事件、伤害他人或者自杀的事件在不断的上升。心理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学生健康成长，影响到他们来到社会的表现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不仅中国如此，中国的留学生在海外的，在美国的，在加拿大的，在新西兰的，澳大利亚的，英国的，几乎评价是一样的。在新一代的留学生中，物质条件相对的富足和精神生活的极度的贫乏，造成了心理极度脆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过去留学生来了，我们带40美金，谭健带40美金， 我不知道你们带多少。我来到美国四分美金我都没有。我们那时候，可是我们心里很富有，我们心里有一个图画，我们渴望一种新的生活的开始，我们渴望有一天这个新活这个图画在我的努力中能够达成，这是上帝给我们的 vision， 是不是？所以我们不惧怕今天的困难，我们不惧怕今天别人怎么瞧不起我们。我在餐馆里打过工啊，我在医院在学校里打过工，卡尔提亚我什么都做过啊，我送过外卖，切过菜啊，被老板骂过，天天骂我都可能的啊，没有关系啊，老板拒绝都没有关系。但是我们有一个图画，我们知道这是暂时的，上帝通过这个环境来磨练我们。可是今天的学生来到西方，他们带了那么多的钱，太多的钱，他们来可以买最好的汽车，他不需要我们接送了。过去我们做学生工作很容易，我们只要把他们接到学校来，带他去买菜，很快就带到教会来。今天不需要了 ，OK？ 我的老爸已经给我准备好汽车，可是老爸给他准备好人生的方向没有？老爸有没有给他准备好人生一个健康的心理？这是今天学生面对一个极大的问题。他们开始关闭自己，因为他们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他们不需要。可是当他们遇到一些感情的失落的时候，学习压力的时候，他们就束手无策，就束手无策。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好多大学教授在我们里边，我们教书的，你要想到当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除了教他们知识，还要教他们如何面对困难，面对困难，人生太多的困难。中国俗话说，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就是80%到90%是不可能的，不好的，你如何来面对你的一生？所以这种人叫做高心理高危险群。大学生们这种心理的虚脱和今天社会的光怪陆离的现象，和今天社会的物欲横流的现象，和这世界金钱至上的现象是分不开的。人们不再追求心理的高尚，那个高尚觉得那是我爸爸那一代人追求的，我的父亲追求那一代，他们追求共产主义，那也是一种理想。他们觉得有一天这世界没有贫穷了，没有压迫了，穷人可以过一好日子，这没什么不好。尽管今天看到这是一种乌托邦，可是他们有理想，他们没有想他们追求多少钱。我们也是，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所追求的都不是这些，我们要追求走得过一生毫无缺憾。像保尔柯察金说的，当有一天你回首往事的时候，不要为你走过的一生感到遗憾，因为你做了一件该做的事情。金钱对我们那代人说不是太重要的东西，可是今天的孩子们，他们比的就看谁开的什么车，谁的父亲做多大的官，谁的父亲多少钱，谁住什么样的房子，这些东西都是沙滩上的东西，弟兄姊妹，都是没有根基的东西，弟兄姊妹。他们有一天如果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信心建立在这个上，有一天他们完全会垮掉的。我在芝加哥，我在念书的时候打工，我认识一个女孩子啊，从大陆来的，这个丈夫非常的有钱，是倒汽车的啊，爸爸妈妈也很有钱，是我的老乡啊。这个我带她去教会，有一天我开车带她，她看到别人啊，她开车带我，因为她开了一个很好的车，是那个叫做 Lexus 好像，然后她看到旁边有人开了一个 BMW 740，他就咬牙切齿地说，这个人讨厌，开的车比我好。我心里很难过，我说你这车已经相当好了，为什么还要羡慕别人更好的车？如果你这样在美国，你永远达不到你的要求，你永远没有快乐。我们今天的孩子不是如此吗？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市场这个很多的年轻人在市场中穿梭，钞票滚滚而来，手拿大哥大，开着奔驰车，不上大学都可以成为大款。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说，有一个大款父亲，他儿子大学一毕业啊，高中一毕业进入大学，他就带他去夜总会去体验生活，怎么叫小姐，怎么开香槟，怎么样拿酒杯，爸爸给孩子教的是这套东西。那么这些孩子他们能够他们的生命建立在什么样子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糊涂爸爸，这中国不是全这样子。可是我们很多的父亲，我们的亲这个家长们也虽然不是这样，可是我们也在糊里糊涂的教育孩子，或者我们自己忙不管孩子。发财的妄想症是另外一种所谓的心理营养不良。许多学生患上了发财妄想症，他们都甚至希望不择手段的获取财富，不劳而获的获取财富，尽快的获取财富，而不是通过自己的智慧、努力、 和奋斗。可是这些孩子他们未来怎么办？所以心理学家，有一个心理学家他说，健康的人应该具备一种道德焦躁。我们今天人都具备金钱焦躁，没有道德焦躁。什么叫道德焦虑呢？道德焦虑就是担心自己的行为有悖于社会道德，担心自己的行为有悖于伤害别人，可能会是伤害别人，担心自己的行为有悖于老师和学校的规定，担心自己的行为有悖于法律，这是一种道德焦躁感。可是今天没有了。所以啊，圣经说啊，你要保守你的心呐，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里发出的。圣经说心思决定行动啊，心思决定行动，因为他心怎么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的。他心怎么想，他说出就是怎么样的；他心怎么想，他的做出就怎么样的。天天往下还有没有经文了？所以我们要培养自己一个健康的心理，让我们心里见到任何一个人，我们想到主耶稣爱他，我也要爱他。Amen。对你旁边的，看看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耶稣爱不爱他呢？爱他，那你也要爱他。 Amen。 哈利路亚。所以圣经说我们要随从圣灵的引导。圣经说，你看罗马书八章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就是平安。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话中来看到上帝怎么来看我们，所以我们要培养一个健康的心理。所以圣经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他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了。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也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被圣灵充满。耶利米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我们虽然他们不能在母腹中圣灵充满，可是当他们认识真理就应该被圣灵充满。所以我记得当我看到赵征勋他在电视中公布了他的照片，其中有一个照片他拿着一个铁锤，我就想起中国有一个大学生叫马家爵，三年前云南大学的学生马家爵，他就用这个铁锤杀害了四个同学，然后他自己跑了，后来他被抓到了，啊，抓到了就被枪毙了，就被枪毙了。我就发现，在马家爵和赵成熙的心理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愤怒。他们都有一种心理叫仇富心理，对不对？马家爵觉得那些他是农村的孩子，为什么那些孩子都比他们有钱，比他们生活的好，他就恨人家。赵正熙也是如此，他临死的时候他写那封信，他说这不怪我，是因为你们这样对待我，是不是？他看到有的人，我跟你讲，这种心理不正常的，他看到你女孩子心理不正常，看到别人长得漂亮他就妒忌人家，你知道吗？男孩子心理不正常，看别人长得帅他就生气。你看中国这个古代多少的皇后把那些比她漂亮的都杀掉了本来人没惹她，就是因为他有这种不正常的心理，他又早应该听耶稣的话语，你知道吗？所以皇帝当年就应该把福音传给他太太，你知道吗？当然首先自己要信了，所以带来一代的宫廷里面那么多的黑暗，就是因为都是罪恶的东西出来的。那今天也是云南大学的学生马家爵用铁锤打死了四个学生，他设计的井井有条，就跟今天的赵成熙是一样的。他事先选好了作案的地点、工具，然后他如何的逃跑，他都选好了。然后他在打人的时候，他笑着看着那个人走到后边把他打死的。然后其中有一个学生帮过他，他看到那个学生帮过他，他没有打，他放过他一马。其他的打死四个。赵成熙如果没有枪，也会用锤子。如果马家爵有枪也会像赵胜熙打死更多的人，是因为感谢主，中国大陆对枪支有限制。美国今天很可怕的，40%的家庭都有枪。我们今天在座的哪位有枪？ 千万不要留这个东西。我是最爱玩枪的，从小我就是机干民兵，打枪打得很准，我都是成绩相当好的。这枪我闭着咔咔咔拆，我就能撞上去。有天我来到美国，我有朋友到我们家来，带了一个手枪啊，他晚上睡觉放在枕头底，我就给他摸去了，哗哗我就给他拆了啊，拆了然后他哎，那我装不上去，他装不上去，我哗哗就给他装上去了。我在山里两年，我就有个破猎枪，那猎枪成了我的这个食物啊，我需要什么拿枪，我到山上就打一个。到美国我从来不碰那个东西，因为我们有了孩子啊，不要这个东西，这东西很危险。前几天有一个小孩就拿了这个，一个五岁的孩子拿枪就把自己打死了。他会五岁还会想到自杀吗？绝对不可能吧，玩嘛，走火了嘛，就把自己打死了嘛。走火在家里打死谁？不打死你就打死爸爸妈妈，就是如此。所以当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难过。但马加爵被捕，在伏法的一个月中，他在监狱里写了一首诗，据说都感动了那个警察，连警察都流泪了。他是这样说的，诗写的不怎么样了啊，大家能表达个意思。他说，春城的春天下着雨，有着一丝凄寒的风，我望着生锈的铁窗，我想起了我可怜的父母，为了供我读书，他二老起早摸黑在田里干活，还点着蜡烛为人烫衣服，五毛钱一件。那次我母亲掉了100块钱，她心疼地说，那是烫了200件衣服赚来的钱呐。我看着母亲伤心的样子，我就自己做苦力，赚了100块钱丢在地上，对母亲说，你的钱没有丢。然后他说，是他们残忍地对我，这他们是谁我也不知道，是他们不给我活路，他们没有给我留后路，他们淋漓尽致地侮辱完我后，居然还那样嚣张于快乐。有一个人可以妒忌别人的快乐，我们应该羡慕别人的快乐，我们怎么可以妒忌别人的快乐呢？然后他说，因为他们生活条件比我好，他们还有资本去找女孩子。两年以后，我们在赵成熙今天的录像里边，我们看到了他中心的意思，概括说就是享乐主义，就是马加爵所说的，他比我好，他比我快乐，凭什么他比我富有。赵成熙同样的写出这样的话，他说，是你们逼我这样做的，是你们没有给我留后路。一个考进维吉尼亚泰克的这么好学校的孩子，是世界多少人羡慕的。父亲母亲开着一个洗衣店，比你上班的可能挣钱都要多。姐姐去的是普林斯顿大学，世界最好的大学，她去了维吉尼亚泰克，我们本州最好的大学。可是她却觉得，你们对不起我，你们都对不起我。这种仇富心理是要不得的，弟兄姊妹，不要羡慕别人的财富，要羡慕别人的给予啊，要羡慕别人的给予。有一个人叫玛莎·特蕾莎，德丽莎修女，大家知道吗？当她来到瑞典去领诺贝尔奖金的时候，她穿着一件衣服只值1块美金。他在那个所有世界各国政要珠光宝气的贵夫人面前走上讲台的时候，所有的人对他都尊敬地站起来，长时间地为他鼓掌。他虽然穿着1块钱美金的一个衣服，可是他的品德胜过这世界的一切。他站在面前，他说，我本来不应该来领奖，因为这路费要1000多美金，这1000多美金可以救很多的穷人的，可是我来了，为什么？我是为穷人来领奖，我要为穷人，给穷人一个尊严。这个奖项不是给我的，是给全世界所有穷人的，他们应该有做人的尊严。那一天，当他知道晚上的宴会需要差不多7万美金的时候，他说，这个宴会 最好不要举行，我也不会参加，能不能把这个钱给我，我带到印度去给那些穷人，这些钱能帮助很多的人。就诺贝尔奖的授奖委员会把那天晚上的晚餐，世界各国政要都在里的晚餐都取消了，把这钱给了他。当他坐飞机回去的时候，他看到那个很多人就把那盒饭剩下的就丢掉了，那个用不完的盒饭就丢掉了。他就说，他告诉联合航空公司，能不能你们把将来剩下的饭全部的给我们，运给我们。后来全世界十几家大航空公司，所有在飞机上剩的盒饭全给他们印度，全给了这个马特·特瑞萨。马特·特瑞萨从来没有仇富心理，他获了诺贝尔奖，他在世界所有的奖项加起有2000万美金，他在世界筹款筹到4亿美金，都为了那些最穷的人。他说他的生命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看这种生命多么的不同，多么的不同。我从小我都羡慕过别人，他比我长得帅我羡慕，我不仇恨啊，他比我有才华我羡慕，我学习，可是我从来没有羡慕别人有钱。我有种不太对的心理，我心里有一点点的瞧不起他们，我觉得虽然你很有钱，可是你肚子里有什么东西呢？我的同学又比我生活好的，我觉得我比他肚子有东西，因为他老找我帮助他，就说明我比他强。 OK， 所以美国的这个国务卿鲍尔将军说了一句话，当人们需要你的时候，你就是他的领袖。 OK， 我从小到大都做领袖，做班长，帮助别人啊，什么事都找我。我在大北大的时候，他们闹离婚都找我来，找班主任，班主任去找张伯礼去，因为他会帮助你解决。所以当我们愿意付出爱，我们愿意付出我们自己对别人的一个帮助的时候，你就是富有的。为什么要看手里的金钱呢？因为金钱是不属于任何人的，金钱是属于所有人的，今天属于你，明天你花出去就不属于你。可是你的爱是属于你的，上帝给你的，你的知识是属于你的，你的信心是属于你的，你当然你要保守你自己有的，你不要保守你自己会失去的。所以一个心理不正常的人，他的表现就是总是觉得别人对不起自己，所有的自高自大自卑自怜都是出自于别人的比较，与别人比较就降低了自己追求的目标。你要与神比较，你要与神的儿女保罗比较，你要与保罗说我要向着标杆直跑，是因为有上帝的一个标杆给他，不是人的标杆。所以不要顺从肉体，不要顺从肉体去行，乃是顺着圣灵去行。真正谦卑的人就是俯俯谦卑在上帝的面前，看别人都比自己强。一个缺少谦卑的人，神不会使用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神阻挡骄傲的人，降恩赐恩给谦卑的人，耶和华扶持谦卑的人。所以谦卑的人就是人们所说的那种傻瓜傻人。所以台湾有句话叫兄弟恰傻人，那上帝疼傻人，上帝疼傻人，那种比较傻的人上帝就疼他们，疼他们就扶持他们。圣经讲得很清楚，玛莎·特瑞莎什么都没有啊，她18岁就奉献给主，就到了印度加尔各答。可是上帝真的疼她，她一生我想她世世代代会成为多人的榜样的。她不仅这个时代成了我们的祝福，未来的世世代代会成为多人的祝福。一个18岁的小个子的一个柔弱的女孩子，到了印度加尔各答，她肩膀承重着一个加尔各答所有穷人的担子。他和艾滋病人拥抱，和他们一起用饭，他把那个快死的人身上生的蛆一根一根的挑出去。他自己没有第三双鞋，没有第三套衣服，因为耶稣说的出去就是两套，不要有第三套。他自己什么都没有，可是当他死的时候，他得到了全世界的尊崇。我看了他的追思礼拜，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在印度世界各国的元首飞过去跟他告别。 在印度这样一个印度教的国家为他举行国葬。印度的总理说，我们失去了一个世界上最有爱心的人，因为他的爱是从上帝而来的。印度给他下半旗一个月时间。所以我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上帝把荣耀给他的时候，他本身这个荣耀就荣耀了神。你们这就是福音的力量，就是福音的力量。所以当维吉亚泰克事情发生的时候，美国整个的基督教联盟，福音派的联盟，在美国的新闻上个礼拜三，在美国的华盛顿的国家新闻俱乐部举行了一个公开的一个祷告会，他们也邀请了我，在这个公开的祷会，很多的基督教领袖在里边看到一个问题，他们知道福音可以解决这一切，可是我们做的太不够了，我们今天的教会做的太不够了。我们知道在 Time 杂志评位的影响美国第一位的人物叫 Jackson， 这个黑人的牧师，他流着泪，他悔改，他承认自己没有把这个能够改变和转化生命的福音传给大学生，他承认这是自己的失误。还有一个1.5 代的美国的韩裔的牧师，是世界联盟的新闻秘书，叫 Kim， 他说发现这件事情以后，我们必须要以福音，以耶稣基督的爱与怜悯来回应世界的需要。 Kim 说，我们要把世界上所有的受伤的灵魂带到真正的医治者耶稣基督的面前。美国美南基金会的伦理和宗教自由委员会的主席丢克说，他说最终的答案是在耶稣基督里边，他呼吁全美的教会来关心这些青少年和大学生他们心理的状态，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面前。他说我们看到这个痛苦的时候，我们还有盼望，盼望并不是让我们失望，是因为神通过他的圣灵把充满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边，这圣灵是他已经赐给我们。今天整个的国际的共同体与你们站在一个阵营，你们并不孤独，我们为你们指向更好的未来，一个神已经应许给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与你们一起祷告，与这些受难者的家属祈求神在这个属于全国的悲剧当中赐给我们更深的同在、恩典和爱。我们很感谢主，当我们面对这样事情的时候，当然基督教的领袖们他们一致同意美国要加强对枪支的管制，他们给总统写信，他们给国会写信，他们呼吁自己的会友拒绝买枪，拒绝买枪，呼吁美国能够制定对枪支管制的措施。年轻人，今天美国发生的事件在新加坡一个都找不到，为什么？难道新加坡的青年没有这样的问题吗？同样有，可是因为它制度没有漏洞。新加坡只要你持枪，家里有枪，那你立刻就被抓起来，首先打你几鞭子，我告诉你，再打的你再也不敢买。新加坡不有枪的一个国家，无枪的国家，除了军队有，警察有，警察都不带枪的。我在新加坡去了这么多次，我没看过一个新加坡警察穿什么样衣服，不知道新加坡警察什么样的。我在这个国家里边，我五月份还去上课，我在新加坡开车，我就四处走，我就注意那个速度啊，然后我就常常跟说，我怎么开车看不到警察？美国你开车看到警察，不断在后边过来，对不对？不小心就把你逮了。我在新加坡看不到警察，我也开得很快，他说你别快啊，我们新加坡没有警察，可是新加坡有照相机，啪啪照着罚你款啊，我也没有被照过。所以真的是我们，当我们看到一个在一个危险的年龄的时候，父母、家庭、社会、国家要一起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健康的成长，度过这个危险期，因为这个危险期是很危险的。在这个成长这个年代，很多孩子容易犯错误，我们要保证他们不犯这个错误，就伴随他们走过这段道路。有一天过了25岁， 结了婚了，生了孩子了，他就没事了啊，他就正常了，越来越正常，有责任感了，知道做父亲了，做母亲了，就不再胡闹了。可是今天的孩子们这个年龄都会出问题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真的要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当我们看到维吉亚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作为华人的牧师，我心里有深深的担忧，我担忧会影响我们华人在美国的和亚裔人在我们美国的应得的利益，我们的权益。当我们发生事情，我们会思考这些事是不是与枪击案有关系，就像我们购堂的事件。所以当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想美国会用什么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美国人民怎么看这个问题。我在报上，我在网上也搜索了很多，是用耶稣基督的爱医治创伤，还是在仇恨中以牙还牙。我发现美国人民正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流着眼泪往前走，我体会到他们的痛苦，我也愿意为他们祷告。没有一个家长孩子死了他还在快乐的，一个十八九岁二十岁的孩子去了，我想家长可能这一辈子他的心里面都在一种痛苦之中。我们还记得当年约瑟被他哥哥卖到埃及的时候，回去他们骗他爸爸，骗雅各说约瑟死了，被吃掉了，被野狼吃掉，被老虎吃掉了。雅各怎么表现？雅各立刻把衣服撕开撕碎了，他说我这一辈子永远凄凄惨惨，而且还要凄凄惨惨下到阴间去。一个爱孩子的父母，我相信面对这种事情很难的经历，这段时间他们仍在流泪，我们愿意为他们祷告，一起来承受这种痛苦。当两个人承受痛苦，这痛苦就减轻一半。我们愿意为他们祷告。我注意到了4月21号在美国维吉尼亚大州里啊，维吉尼亚这个泰克的追悼会上，我看到每一个死者都放了一块石头，大家放的鲜花和我们写的话语在上边。我发现死亡是被杀的人是32个，摆了33块石头，其中包括赵成熙的那个石头。我就发现这个国家处理问题不太一样。我还记得当马加爵他被枪毙了，骨灰公安局要送给他父母的，父母拒绝收这个骨灰，他们村子的村民说我们不允许他的骨灰进入到我们村子，因为这会成为我们村的一个耻辱。他死了，他进不了他的祖坟，这是我们中国人行事的方法。但我看到那些追悼者他们在举行追悼仪式的时候，从最左边的美国的国旗往右数，数到第四个位置就是凶手赵成熙的位置，他的前面同样摆着鲜花和挽联。尽管他犯下了残忍的罪恶，但是学校觉得对他有亏欠，他们觉得对这种心理有不健康的人没有提供适当的治疗和心理的咨询，他们感觉到难过，他们也觉得他应该安慰他们的父母。上面有一些信啊，我给你念几个，写得非常的感人。有一封信说，你没有能够得到必要的帮助，当知道这个事实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悲哀，希望你的家人能够尽快的得到安慰并恢复平静，得到上帝的恩宠。还有一封信说，今后如果看到像你一样的孩子，我会伸出我的双手给予你力量和勇气，让你把人生看得更美好。在中央广场的每一个来到他们的家长们，他们都不断的抹着眼泪，他们来到赵成熙的那个10块钱，那种感情是悲喜交集的。3年级的学生叫雷切尔，他说，你虽然可恶，但你的家人真可怜，你也是一个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鲜花中有一个便笺，上面写着，希望你知道我并没有太生你的气， 不憎恨你，你没有得到任何的帮助和安慰，对此我感到非常的心痛。所有的爱都包含在这个纸条里，劳拉。这是最著名的一个悼念他的一张纸。我想到了当年我在采访，我到爱荷华大学去讲道，然后我采访卢刚的几个同学的时候，他们给我看到了一封信，是卢刚打死的那个爱荷华大学副校长柯丽丽他的哥哥们写给卢刚父母的信。那天我流泪了，我知道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上帝的爱。在爱荷华大学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中国人留学生人人自危的时候，卢刚的亲人们写了一封信，副校长柯丽丽的亲人们写了一封信给卢刚的父母。这封信是这样写的，这是卢刚的家人，我们刚经历了突变的剧痛，我们的姐姐安妮一生中最光辉的时候我们失去了她，我们深以姐姐为荣，她有很大的影响力，她受到每一个接触到她的人的尊敬和热爱，包括她的家人、她的邻居的大人和孩子们，以及她遍及全世界的学术界的同事、学生、朋友和亲属。信中说，我们一家人从远方来到爱荷华这个地方，不但和姐姐众多的朋友一同承担悲痛，我们也一起分享着姐姐在世界上的时候所留下的美好的回忆。当我们在悲伤与回忆中相聚一起的时候，我们想到了你们一家人，并为你们祈祷，因为这个周末在全世界你们肯定是最悲痛和最震惊的人。我们的姐姐安妮生前相信爱和宽恕，我们在你们悲痛时写下这封信，为要分担你们的哀伤，也盼着你们和我们一起祈祷，彼此相爱。在这个痛苦的时候，安妮是会希望我们大家的心都充满同情、宽容和爱的。我们知道在这时会比我们更悲伤更痛苦的只有你们一家人，请你们理解，我们愿和你们共同承受这个悲伤，这样我们就能一起从中得到安慰和支持。安妮一定是这样希望的。诚挚的安妮、克莱瑞博士的兄弟们弗兰克、迈克、保罗，1991年11月4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听到了这封信，你在想什么呢？10年前我第一次听到这封信，我才知道信主是多美好，我才知道信主的人，生命中主的人，他出来的是什么。如果我的姐姐被杀了，我会恨那个凶手，会不会呢？安妮是那么可爱，她生在中国，她的爸爸是个宣教士，她生在中国的淮阴县江苏省的，她10几岁回到美国，她接受了最好的教育，是美国最著名的天体物理的专家，做了爱华大学的副校长，中国学生很多中国学生奖学金都是安妮帮助找到的，他非常的爱中国的学生，因为那是他出生的一个国土。当安妮死后，他的兄弟们把安妮所有的钱设立了中国留学生奖学金，为了那些新来的在这个大学的一批又一批的中国留学生。这是基督的爱，这是可以化解一切冤仇的爱。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美国人民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们先来到上帝的面前，看上帝的心意。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是基督徒，我们是不是也是如此呢？当我们遇到不公平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伤害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先来到上帝的面前，看上帝让我们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呢？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血性来处理？亲爱的弟兄姊妹，维吉尼亚泰戈的事件有一天会过去的，我们会慢慢的淡忘的。可是在他们亲人的心里，永远都是一个巨大的伤痛，这一生都不会过去。我理解，在我的心里也是有巨大的伤痛，不会过去。但是我学会了让主的爱来帮助我，让我不仇恨凶手，因为我知道深渊在主，主必报应。我们的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上帝引导我们走一生的道路，让我们每个基督徒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成为祝福别人的人。我们可以在伤害中祝福别人，我们可以在泪水中祝福别人，我们可以自己选择过一个贫穷的生活来祝福别人。玛莎·特蕾莎不仅祝福了穷人，我相信她也祝福了很多富人。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无论是比尔·盖茨还是什么人，在玛莎·特蕾莎的面前都自惭形秽，他们永远不能跟他相比，因为他身上的光辉是别人不具备的，是爱，是从基督来的爱。感谢主，我们来唱首诗歌。当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这孩子们充满彷徨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的出路在于耶稣基督。让我们的团契每一个小组，尤其是青年牧区，真的，我们对这些孩子，今天来到我们中间有本科生啊，有本科生来到我们中间，加州密森大学的大一的学生。我是盼望大一到大四的学生，我们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我们对他们更有负担，来帮助他们走过人生的最难的一段时间。他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的艰难，是他们离开父母，他们不想面对的，但是也要面对的。教会会成为你们的帮助，耶稣基督会为你们开道路。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前，因为主就是一切的答案，基督就是一切的答案。人人都需要主，没有一个人不需要，我需要，你也需要。人们走过我身旁，他们眼中流露出心中空虚与愁烦，走向未知路。人生道路极艰难，整日心恐惧，欢笑掩饰心哭泣，耶稣能医治。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当美梦破碎之时，他为人开路。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何时我们才知人们需要主？第二段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 主召我们发真光，现世代对错不分，有何代价显太高，向世丧人传福音，当人们背负重担，他以爱同担，只有我们能传扬永生的真道。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当美梦破碎之时，他为人开路，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何时我们才知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也需要主。也许你今天还没有信主，也许你在人生的道路上还在寻找的时候，这首诗歌告诉你，你需要他。在你空虚愁烦的时候，在你不知道人生道路如何行走的时候，上帝已经为你预备了道路，但你愿不愿意选择这条道路？生命记告诉我们说，我呼天抢地地告诉你们，你可以选择祝福还是选择咒诅。当我们选择耶稣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了祝福，因为神就是爱，他为我们来到这世界上，他没有选择富裕的生活，他选择了最贫穷的样式，他承担了最贫穷人的苦难，但是他是富有的，他把生命赐给每个空虚的寻找的人。我们今天能成为神的儿女，何等的福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你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你也需要他。如果你愿意今天说，主啊，我也需要你，我承认我需要你，我愿意做你的儿女，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哈利路亚，人人需要主，感谢主，把自己交托给他，他顾念你每一天。有没有？有没有今天你心里有感动，说主我需要你，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如果你今天说，主啊，我虽然信了主，可是我还常常的怀疑，常常的犹豫，我活不出基督给我的喜乐和平安，我需要你今天再次临到我，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耶稣，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主啊，我们需要你。当我们举起手那一刻，我们就降服在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是何等的有限。主啊，我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你，因为你来了是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主，我们也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每个家庭，每个儿女，我们的恭敬的仰望。主，求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家，遮盖我们的儿女，引导他们一生走义路。虽然我们在人生中经历很多死亡的幽谷，我们也不怕遭害。主，我们相信你永远与我们同在，你的管教，你的引导都帮助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愿我们一生来荣耀你的名，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